如果我问你中国车企市值第一是谁，你肯定知道答案，比亚迪。但我要问你市值第二是谁，你不一定能猜到，答案竟然是理想汽车。肯定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市值又不能代表全部实力，理想第二有啥了不起？之前恒大汽车还超越比亚迪，成为中国市值第一的车企呢。
大大大，好好好。
这么说貌似有道理。那今天我就用丹尼盖交范市值模型来分析一下理想最新财报，理想和当年恒大汽车的市值有啥区别？理想是否有机会超越比亚迪，成为中国车企市值第一？像理想所说，2030年对标苹果特斯拉。我是小尼，唐书记。如果理想要在2030年对标苹果特斯拉，那就要先看理想汽车现状如何，理想是否走在追赶正确的道路上。表面上看，理想市值已是中国车企第二，但和苹果特斯拉的市值还是差距不小。比如特斯拉相当于18个理想，苹果相当于67个理想。人人都爱讲市值，但又有谁能说清楚市值到底由什么决定呢？这里要引入丹尼盖交范市值模型。哈佛 MBA 喜欢用高大上的冰山理论，但我更愿意用接地气的盖交范来形容。表面只是一小部分显露在外的盖交，大部分都隐藏起来的范。一家企业市值的构成也像盖交范，比如企业市值表面的盖交，财务数据和产品亮点都给你明面摆出来了，肉多肉少一看便知。但如果你想长期垫饱肚子，更要看藏在下面的范，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这是隐藏起来但长期来看更重要的事。为啥我要把公司市值和盖交范联系在一起呢？巴菲特的老师格雷厄姆有个比喻很有意思，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既然股市长期是称重机，那公司市值就要看盖交范吃得饱不饱了。先看理想汽车的盖交、财务数据和产品亮点。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理想最近的财务数据，理想汽车二季度营收和交付量都是历史新高，同比增长分别为 228.1% 和 201.6%。 一个小细节，营收比交付的同比增长率要多，说明理想车均价更高了，也就是今年的 L789 系列比去年同期主销的理想 ONE 均价更高，更符合豪华品牌的定义。理想专门有张中国市场豪华品牌销量榜单， BBA 排名前三，理想超越特斯拉成为第四名。三季度的理想继续创造惊喜，理想在电话会上还放狠话，
其实我们是有信心在2024年提前挑战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区的销量。对，我们在2024年将努力成为销量第一的豪华品牌。
理想吹的这个牛，你认为能实现吗？我们先不说明年，就看现在，理想在中国销量虽然落后 BBA， 但已经超越特斯拉，我就挺惊讶了。更惊讶的是，理想的车毛利率竟然最近两个季度也超越了特斯拉，在中国反复降价逼惨友商的特斯拉，销量和赚钱能力竟然还不如理想。要知道特斯拉在业内可是以效率著称啊，理想擅长的是越级体验，现在理想比特斯拉的毛利率都高，所以之后你可以说理想也以效率著称，但还是无法说特斯拉给人越级体验。如果你对理想的利润表不熟悉，可以用这个丹尼利润表漏斗。进来的是收入，经过四层筛子，成本、三项费用、营业外收入和支出和所得税，最终筛出去的是净利润。每层筛子筛完后，分别是毛利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大部分销量一般且效率不高的车企收入，经过这四层筛子，都不剩啥净利润了，只有净亏损。但像理想这种效率高的，净利润表现就不错。比如理想今年一季度净利润 14.1 亿元，二季度 23.1 亿元，在中国车企中仅次于市值第一的比亚迪，所以效率和市值排名还是挺对应的。其实理想从一开始就对标特斯拉的效率是有迹可循的，我们不只可以看利润表，还可以看现金流。很多人都不知道，理想三年前刚在美国上市时，就赶在财报中公布自己的 free cash flow 自由现金流数据，这和特斯拉财报标准是一致的，但蔚来和小鹏就不会在财报中公布自由现金流数据，这哥俩只是每年才公布一次现金流量表。企业不主动公布的数据，大概率都是表现不太好的。从这张图里你就能看到魏小李经营净现金流的差距。你不一定非要搞懂自由现金流的计算公式，但你要清楚自由现金流体现了一家企业自给自足的能力，也是巴菲特很看重的指标。比如巴菲特推崇自由现金流折现的估值方法，这两年你能看到不少蔚来和小鹏的融资新闻，理想却在融资方面默默无闻。但如果你去对比三家的现金储备，理想竟然是三家中最多的，二季度达到 737.7 亿，而且理想不靠外部融资，现金储备是逐步增加的。这也是之前我说理想效率著称， 自给自足的体现。这跟理想之前的创业经历也有关。早在他25岁创立泡泡网时期，身价过亿，没有被估值冲昏头脑，明确知道现金和资产的重要性。
互联网的这种按照 PE 的计算这种资产的方式呢，可能和这种传统产业的他们这种现金的方式啊，或者固定资产呢是不一样的。
后来创立汽车之家，也和泡泡网一样，不靠融资，而是靠自给自足。说实话，我认为刚开始的理想不一定就这么爱省钱，不想靠融资，而是因为刚创业被大环境所迫。
高中毕业以后开始创业，应该是赶上了互联网创业的一个好时机。
没有，赶上互联网泡沫破灭了。
理想汽车也继承了省钱风气，所以某些人阴阳怪气理想是著名的抠厂，但我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褒奖。抠厂效率高，活得好，总比大手大脚撒币然后倒闭强。说完理想汽车的概交财务数据，我们再看产品亮点。表面上看，消费者是被增程、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产品实用亮点所打动，但实际上理想在产品设计亮点也下足了功夫。比如投资1亿设计的无断点星环式灯带，前保时捷911设计师主导设计的 L 系列车型，最像苹果 iOS 体验的车机等等。而且理想所有产品亮点都围绕家的理念保持一致性，这一点看似简单却很难模仿。比如现在友商致敬理想也搞家的理念，什么越野的家，什么商务的家，致敬的相当拙劣，我就不点名了。目前理想 L 家族累计交付超25万辆，其中最大最贵的 L9 交付刚一周年就累计交付超10万辆，获得这个成绩相当不容易。要知道现在40万以上的所有中国品牌车型里，也只有 L9 实现单月交付破万辆，蝉联全球大型 SUV 冠军。其实我更期待理想今年底发布比 L9 还要更大更贵的 Mega 表现如何。用理想的话来说就是，
关于 Mega 的销量目标，我们有信心 Mega 是成为50万以上销量第一的产品，不分能源形式，不分车身形式。
还有理想明年新车，
我们明年的话会发布4款车，会有1款增程的 SUV， 还会有3款纯电车型，不包含这个 Mega。
这6个小细节值得注意，理想专门说3款纯电车型，并没有像说增程一样强调是增程的 SUV， 说明理想明年的3款纯电中有非 SUV 车型。那你猜还有可能是什么车型呢？超跑理想还是越野理想？之前我听朋友说，如果理想纯电也能像增程卖的那么好，才能证明理想的产品力强。你赞同这个观点吗？我们2024年拭目以待。小结一下理想的概交，目前理想位列中国车企市值第2，是有实实在在的财务数据和产品亮点支撑的，和当年的恒大汽车完全不同。
恒大在造汽车上是一无所有，
之前我做过恒大汽车的视频就不再赘述了，不敢让媒体老师蹲拍的车肯定不是好车。有一说一，正是因为理想概交增长迅猛，所以如果按照动态市盈率，理想的 PE 估值并不低，高达 167.35， 对比一下特斯拉是 62.4， 苹果是 29.61。那理想能否撑得起这么高的 PE 估值呢？所以要看理想藏更深的饭、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看过我年轻人的商业投资课的观众一定对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不陌生，这两点也是我欣赏段永平经常强调的。先说商业模式为啥重要，引用巴菲特98年在大学演讲金句，如果你投资的公司本身都不赚钱，你也很难赚钱。这里我强烈推荐大家看这个巴菲特25年前的演讲原视频。当然商业模式指的并不仅是赚钱，段永平曾写过一条雪球，商业模式经常要看的东西不外是一，护城河是否长期坚固，表示产品的差异化的持续性，包括企业文化。二，长期的毛利率是否合理，表示产品的可替代性。三，长期的净现金流是否满意，长期而言其实就是净利润。如果我们把理想汽车带入这三点，后两点毛利率和净现金流我之前已经讲过了。那我们看第一点，理想的护城河是否长期坚固。我们先看理想的护城河包括什么，比如产品力和组织力。先说产品力，网上有些人怀疑理想打造爆款的能力是偶然，那理想肯定比网友更早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多个场合推荐过华为从偶然到必然这本书。比如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上的发言，
华为出了一本书叫从偶然到必然，
台下在听的余承东表示赞同，
我们都是遥遥领先的。
理想这么看重这本书，正是为了解决之前理想汽车的从零到一，这三年又到从一到十的问题，把护城河挖得更深，让之前理想做爆款车的能力变得长期可复制。 再说组织力，之前我做过理想汽车组织的视频，也是理想巩固其护城河的重要手段。理想在最近电话会中还总结了理想升级矩阵型组织的三点好处，你在小丹尼知识星球能找到理想电话会原文。虽然我无法保证理想汽车的商业模式一定成功，但你能看到理想这些年都在积累长期价值的事，包括企业文化。理想如果要在2030年对标苹果、特斯拉，自然也离不开对标苹果的企业文化。引用段永平的话，苹果最厉害的就是苹果的企业文化下建立的生态系统，这是个非常强大的商业模式，非常难以撼动。而且今年三月他和网友还有段对话，网友说理想汽车的文化有点苹果味，段永平回复商业模式差很远。看来理想学习苹果发布会的形式还没有得到苹果老股东的认可。当然段永平所说也不一定都是真理，当年他还认为特斯拉很难赚钱。那我们看看理想的企业文化内核是什么呢？推荐大家看看理想的置顶微博，小丹尼概括重点，一句话，掌控自己的命运，挑战成长的极限。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你觉得是什么呢？
成长。
理想的成长和其他公司也在说的成长有啥不同呢？我认为有三点。第一，要像成年人一样。我研究理想材料发现，理想经常强调员工要做成年人。成年人的定义来自于史蒂芬·科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主动积极，以终为始，要事第一。说白了就是别玻璃心，看得要远，知道重点。所以理想汽车未来要靠20000多名成年人去创造。包括理想最近在得到 APP 开课，尽管有人说理想割韭菜，但早已财富自由的理想肯定不是为了那仨瓜俩枣的课程收入。
我对钱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
我对钱没有兴趣。
整理系统的产品方法论对于自己20000多名理想员工学习也有帮助。我猜之后理想的课程会免费给理想汽车的员工开放，就当上企业内训课了。第二，大多数质疑和误解都可以通过成长来解决。对理想的质疑从不缺席，比绝大多数车企都多。一开始选错 SEV 路线，改为 all in 没人做的增程路线，投资人、团队和普通群众大家都不理解。但理想的成长让质疑声音越来越少，反而让友商跟进增程路线。至于误解那就更多了，理想在网上肯定体会颇深。最近我读到一段话，如今的世界不再崇拜知识，不再相信反思、智慧与远见，过度强调自我、存在与表达。然而大部分大脑配不上他们的表达欲，网络上的声音几乎都是噪声。在一个苍蝇拍眼里，飞舞的东西都是苍蝇。那理想如何应对呢？16年前理想参加访谈节目时留下了这样一张自画像，这张自画像就像理想签名一样，绝对算不上漂亮。理想在画里专门突出了自己的大心脏，你认为他想表达什么呢？我猜是只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像个成年人，质疑和误解都只是成长过程中的过眼云烟。第三，成长代表看更远，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车行业，不成长等于掉队。而且我发现越厉害的人越爱用10年的眼光看问题，比如今天我重点讲到的段永平和理想都在说10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难相信10年后的自己是不成长的。成长的另一种解读，相信世界是变化的。如果不成长，就不能应对10年用户需求的变化、商业的变化、竞争的变化。相信成长的不止他俩，理想汽车的投资人王兴在2013年美团年会上提出过，美团2020年 GMV 过万亿。要知道美团那年的 GMV 还没有过百亿，8年翻100倍，没有多少人相信美团能实现。就像现在你可能也不相信理想有一天能对标苹果、特斯拉。之后5年美团成长速度是这样的，和现在的理想汽车成长速度类似，飞速成长让那些看似遥远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当然成长的道路一定是曲折且需要反思的，比如理想错误预估了今年销量，成为了公司的罪人。还有那些口无遮拦的犀利点评，既吸引了忠实铁粉，也让一些路人成为理想黑。我们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成年人还有一种能力，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如果你认为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点赞关注。我是小安妮，谈说科技，我们下期再见。